一个假想的情敌都会把自己弄得
两个人
能继续走下去，爱是真的，
别人只在乎你穿的好看不好看，
所有能想到的
未来，爱情是场梦，只要你要，
可是有些人
只要我有，看到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，看到什么都会想，
我们的爱情里最大的浪
漫
不是一起慢慢变老，
竟然在平淡岁月里的不可或缺，升华在激情时光里的光彩夺目。欢迎收听糖蒜小声说。
四年前，我在西班牙斗牛犬餐厅里吃下的第一道菜是 Mojito 甘蔗，朗姆酒和薄荷叶子调成 Mojito， 切成细条的甘蔗插在酒杯的碎冰之中，把甘蔗条抽出来嘬两口，这道菜就算吃过了。那一晚我要吃40多道菜，我记得有一道菜是棉花糖似的一张纸，上面点缀各种鲜花，吃起来带有花椒的味道。另有一道菜是奶酪做成的大蛋，要敲碎了吃。那是我第一次吃分子料理，采访了大厨阿德里亚先生，参观了他的厨房，看到20多人的厨师团队像变魔术一样准备着饭菜。晚上真吃起来，还是震惊于菜式的花样。吃到30道菜的时候，我心中隐隐泛起一种罪恶感，我吃得太好了，我不应该吃这么好的东西。我的新小说《面包会有的》就诞生于斗牛犬餐厅那一闪而过的罪恶感中。写这个小说本不用花4年的时间，其中有3年我都在做准备，看有关吃饭的著作，比如杰克·古迪的人类学著作《烹饪、菜肴和阶级》，他考察烹饪历史，研究为什么欧洲出现了高级菜肴，非洲只有低级菜肴。他将食物消费上的差异与经济结构的差异联系在一起，揭示隐藏在口腹之欲下的阶级特征。从这本书里，我知道克伦威尔革命之后吃得很简朴，宴会上的剩菜都送给穷人。在15世纪欧洲出现印刷厂之后，美食书就非常流行，生产芥末酱的商人愿意让穷苦人看更多的美食书，然后能卖出更多的芥末酱。我的准备工作开始之前，可没想到食物是如此庞大的话题，更没想到有关食物的书竟然如此好看，比如《100个菜谱中的历史》，《高级餐厅的艺术》，再比如《战争之味》，讲二战中的粮食供应，每天摄入4000卡的美国大兵打败了每天只能吃2000卡的日本鬼子，再比如有一本书是叫《鸡喂饱了世界》，书中说英国人1607年将鸡带到了北美殖民地，随后黑奴也到达弗吉尼亚。1692年，弗吉尼亚颁布法令，黑奴不得拥有自己的马、牛、猪，也不得打猎、捕鱼，但黑奴能养鸡。到19世纪，美国南方形成了这样的饮食传统：白人吃牛肉，黑人吃鸡。到1战时，政府鼓励人民多吃鸡，把牛肉送给前方的子弟兵。2战时，牛肉、猪肉实行供给制，美国人只能吃更多的鸡。但是，养鸡业人士很有危机意识。家禽科学家霍华德·皮尔斯提出了“明日之鸡”计划，要培养出更大的肉鸡。此后的鸡慢慢走向工业化生产，他们搬到了鸡笼中生活，打针吃药，长得快又便宜。1950年代初期，大多数美国养鸡户也就养200只鸡，这个数量跟古罗马时代差不多。在明日之鸡计划之后，一般的养鸡场要养上10万只鸡。由这本养鸡的历史书，很容易就读到《吃动物》一书，还有《杂食者的困境》，这样一本接一本，实在不知道读到什么时候为止。这样读下去，我都忘了我自己是要写一本有关吃饭的书。后来有一位学历史的博士，他告诉我，牛津大学每年夏天都会举办一次有关食物的学术会议，已经延续了30多年，每年一个主题，比如 鸡蛋，比如饮食与道德，每年的学术论文都接机。他给我发来一个链接，是论文集的地址。我浏览了一下，决定尽快结束我的准备工作，否则我会淹没在饮食文字的大海中，再也没法动笔写我自己的故事。话是这样说，我还是没忍住看了看《饮食与道德》的论文集，因为我的小说涉及吃饭与道德感，我想从论文集中获得一些灵感。论文集中有一篇讲的是斯大林的香槟。1935年，苏联的粮食配给制取消，苏联开始大规模的生产香肠、鱼罐头、巧克力、奶酪等高级食品。苏维埃政府意识到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，人民需要高品质的生活。米高扬同志肩负重任，要审批香肠的配方，兴建巧克力工厂，监督葡萄酒的质量。他从美国进口了5条汉堡生产线，如果不是二战爆发，兴许麦克米高扬会取代麦克唐纳德呢。1936年，苏维埃决定要生产社会主义的香槟，这项编号1366的决议由斯大林同志签署。1937年，苏联的香槟生产量在50万瓶左右，政治局提出5年之内香槟产量要达到2000万瓶。我看这一段的时候，就想起我年幼时喝过的小香槟，酸酸甜甜，气泡丰富。我还回想起我喝的第一口可口可乐，那是一个春节前的下午，舅舅带着我去白塔寺路口的商店买了一瓶黑色汽水，我喝下去一口立刻就喷了出来。我还想起我喝过的第一口奶昔，那是王府井麦当劳开业的时候。我还想起许多昔年的美食文学，其中一个叫《七把叉》。这个故事讲的是巴西贫民窟里有个孩子叫热拉尔多，从小就特别能吃，10岁的时候就得了个外号“七把叉”。长大之后，他经常去参加吃饭比赛，每次都获得冠军。终于有一次，他在比赛中吃得太多，撑死了。我和小伙伴们一致认为，热拉尔多的生命极其精彩。我记得有一年，我的叔伯爷爷从乡下来，在我家吃了10多碗米饭，我把他看作是大英雄。改革开放之后，这位叔伯爷爷得食道癌死了。如今，每年美国国庆日，纽约都会有吃热狗大赛，日本人小林爵拿过好多次冠军。日本最早的一次大食大会是在文化14年，也就是公元1817年，日本江户有个万八楼酒屋，主人万屋八郎举办过一次大食大会，冠军是来自三河岛的三右卫门，41岁，吃了68碗米饭，佐以酱油360毫升。亚军是来自浅草的河泉屋吉藏，73岁，就着5把辣椒，吃下去54碗米饭。日本人吃饭的器皿较小，但50-60碗米饭也够多了。那是200年前日本食用的大米，还是只经过一次脱壳工序的糙米，颜色为棕黄色。这种玄米仍有一层皮层组织，煮的时间较长，口感肯定不如现在精加工的白米。大概是上到小学5年级的时候，语文课本上有一篇童话《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》，里边有这样一段描写：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，摆着精致的盘子和碗，肚子里填满了苹果和梅子的烤鹅正冒着香气。更妙的是，这只鹅从盘子里跳下来，背上插着刀和叉，摇摇摆摆地在地板上走着，一直向这个穷苦的小女孩走来。如果说美食文字要让你流口水，要激发你对美食的想象，卖火柴的小女孩做到了。我那时吃过烧鸡，但不知道苹果和鹅一起烤了会是什么滋味。老师在讲解这篇课文的同时，希望我们对那个悲惨的小女孩抱有同情心。我的同情心没多少，那只烤鹅在我的头脑中不住地盘旋。雪白桌布、盘子、刀叉、烤鹅肚子里填着苹果，这一切都迥异于我惯常的美食想象。八仙桌、炖肉、肘子、带鱼、烙饼，即便是相声《报菜名》中的《满汉全席》里都没有这道菜。
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